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17章一直到19章，应该是在历史上是四世纪比较早期的时候哈。那我们就看到四世纪的作者把它放在后面哈，其实有一样的呼应的味道哈。有特别编排的技巧，就是各位，我们看到这里哈，看到参孙再看下去，真的很悲观。我现在是常常提醒我不要悲观，因为神是得胜的，我们一定可以靠他得胜。但实在神的儿女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常常实在是可怜又蠢又可怜啊。下面就看到以色列，如果这是比较早期，应该是比较早期的事情啊。就看到当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以后，在士师开始治理他们的时候，就是约书亚过世了以后，就看到他们的败坏了。那这个败坏，17章到19章那里所写的败坏非常的多哈，看起来19章以后的那个看起来比较残忍、比较罪恶，其实17章服下了19章的结果。19章就是有基奸的现象，有强奸人致死，然后有一个支派被消灭掉了，就是很多的流血、很多的性的败坏。但是那个败坏是因为前面在信仰上的败坏。各位，所有的腐化都是从我们跟神远离开始，个人、教会、国家都是这样。好，我们看他们的腐化。17章第1节，以法莲三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了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好，这一开始你就看到觉得，就你看这个故事啊，有点好笑，就是但是荒唐或者罪恶的好笑。怎么讲呢？他先跟他妈妈讲，有一个儿子去跟他妈妈告白，说你的银子被偷走了，然后你就咒诅了。然后咒诅就说，咒诅一定是，哎呀，那个小偷希望他手被砍断啊，或者是长大麻风啊，或者眼睛瞎啦、啊，或者怎么样，或者走路踩到香蕉皮啊，撞的脑震荡啊，怎么样？是咒诅嘛？各位，你偷妈妈的钱，这个本来就不应该。那偷妈妈的钱，好像没有因为良心发现或者上帝的话光照你去把钱还回去。是听到妈妈咒诅的时候，哦，吓坏了，赶快跟妈妈讲，就是还钱承认不是坏事，但是不是因着上帝，只是怕咒诅，这跟迷信没有太多差别。所以他的还钱不够理想。他妈妈呢，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你。这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妈妈还是很爱这个儿子。事实上，恐怕就是有这种爱，才会有这种儿子，就是什么溺爱。因为溺爱，所以儿子会拿钱。因为溺爱，所以一发现，哎呦，我还以为是我老公拿走了，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佣人拿走了，所以很火大，就乱咒诅。一发现是自己儿子，啊，咒诅错了，是吗？这是宠爱嘛？这不公平嘛？你会这样宠，就会产生这样的儿子啊！这是他做的错误。那么另外呢，他说我儿，愿耶和华赐福你，也可能有个意思，就是要把前面的咒诅做一个抵消，用一个祝福来抵消一个咒诅。不过这就像错中错一样，你两个错不能成为一个对嘛？但是这已经三个错了，这个儿子先偷东西，然后母亲在咒诅，然后儿子听到咒诅才承认这已经错了，然后母亲没有适当的处置着儿子，觉得哎呦，我咒诅错了，我的宝贝儿子啊，哎呀，你应该多偷一点才对啊，这都是远离上帝的现象。 我们的聪明智慧就可能在偷东西的智慧很有，在咒诅儿子用的字眼咒诅人的字眼也很毒，就跟离开上帝人一样，我们在很多的小事上甚至中事大事上都还可以很聪明，但是整个方向错了。所以不信主人是可以很聪明，但是整个方向错了。好，愿耶和华赐福你。下面你看耶和华，就这里还有挂在名义上面的耶和华，但是实在是耶和华只是被他们说了一个口头禅而已，没有敬畏上帝。第三节，弥迦就把这1100舍客的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还你。弥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客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弥迦的屋内。好，你看啊，我看这妈妈真的宠儿子宠得半死啊，宠得要死，或者已经把他宠死了，随身有死，跟那个参孙差不多了哈。他拿回来1100舍客勒银子，他说啊，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为你献给耶和华。我想他还是怕，哎呀，我的宝贝儿子被我咒诅了，赶快让耶和华消除那个咒诅。各位，消除咒诅不是拿银子给上帝，我们不是那异教徒，做错了事犯罪了捐点香油钱就解决问题，不是这样子。我们做错了不是靠着人的金钱，我们是认罪悔改，靠着主耶稣的宝血，靠着圣灵的帮助，有一个结出悔改的果子，与蒙召的人相称才可以。他现在是献给耶和华，献当然也错了，居然会雕刻一个像。啊，今天如果有弟兄姐妹，信友堂弟兄姐妹，哦，康牧师，哎呀，我丈夫哇，现在回来了，我许了愿，如果我丈夫回来，我一定要在信友堂摆三座佛像啊！现在我摆三座佛，你说这样我听了要不要吐血呢？哎呀，我要消除那个咒诅，所以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然后现在我还是交给你，大概钱其他钱还是给儿子。就有这种妈妈，就会有这种儿子。有这种妈妈和有这种儿子，就知道这个社会的现象是怎么样。好，然后呢，这个像还是放在屋内。第五节，这弥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以弗德大概也是，以弗德有的时候是指祭司穿的东衣服啊，但是也变成一个神像的样式哈。然后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分派一个儿子做祭司，祭司是随便可以分派做的吗？高兴做就做，高兴立就立，请个和尚来做牧师，请个神父来做修女，就乱得一塌糊涂。其实啊，你看到世师时代跟后现代跟前现代其实也都差不多，大家没有神就怎么样，任意而行。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已经把世师记的特点呼之欲出了。如果这是比较早的现象，说早期就是这样，他们又把它放在比较后面的记载，就表示早晚都是这样，可能越来越恶劣。各位不要任意而行啊，任何事都不要任意而行。在生命记第17章第15节，在旷野的时候，这个好像有的时候以色列任意而行，但是以后呢，不可以随便任意而行。要有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啊，那个王呢要照着耶和华的律法来治理哈，不能够我们看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生命记第12章第8节也讲，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以这样行。现在因为有一些特别的情形，因为这里我们在旷野里面就 就到哪里就在哪里献祭，以后你们不可以到哪里就在哪里献祭。一方面我们基督徒绝对是自由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自由是在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之下才是一个真的自由。好，这个时候以色列任意而行，用这样一个，这个我们刚刚讲好像很好笑，这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也没有行淫乱，但这个才真是可怕，因为这个叫人开始离开上帝。你离开上帝后面就开始有杀人放火的事情了，就跟德国一样，德国在18世纪开始吧，他们的神学可能时机就开始了，18世纪神学开始堕落，远离上帝。那么那时候谁会想到远离上帝那种新派的神学最后会导致希特勒这样的人出来，你心里没有上帝了。德国在希特勒的时候大概有那宗教的仪式献给耶和华，德国有，但是没有那种完全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不要我们规规矩矩外表道貌岸然的唱诗祷告读经聚会，而心中污秽，上帝希望我们从里到外真实的敬畏他，包括当然对我这个传道人也是一样啊。第七节，犹大伯利恒有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什么叫犹大族的利未人？犹大族是犹大族，利未族是利未族。犹大族的利未人就是利未人住在犹大这个地方。利未人没有自己的产业嘛，他们有48座城分散在以色列的其他11个支派那里，所以他是住在犹大这个地方的利未人，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那也很显然这个利未人没有被照顾，利未人没有产业，各以色列各支派应该照顾他们的，但他们既不敬畏上帝，随便任意妄行，所以他们也没有照顾到这个利未人。当然我相信这个利未人自己也是上梁不正哈。好，那么他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客的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家，利未人情愿和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如自己的儿子一样。哎，这也真是好奇怪啊，各位，我从来没碰到这种事。这利未人一定是惶惶像丧家之犬，在这里讨饭嘛。他原来住的地方没地方，没办法生活了，就走到这个地方。大概也有人说那里有个神像，有个神坛。那我们就去吧。各位，真的，你在美国、在欧洲，我想在台湾也不乏这种情形。不是有石架、有教堂，就有上帝在那里。但一般人想这是一个教堂，我们知道有异教，有异端的，有耶和华见证人，有摩门教，那个不是，那个有教堂，但是那不是上帝的地方。可是我不希望信友堂有一天也是有十字架、有圣经、有诗本、有牧师，可是没有上帝在那里。这个地方也是，可能有人说，哎，那里有耶和华的神像，反正那时候大家都不认识上帝啊，还知道耶和华三个字，那里有耶和华的神像，利未人想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谋生的地方，因为他是一个利未人，就是做这些神的事情啊。他就进去问了，他说我是利未人。一听到我是利未人，那米迦眼睛都亮起来，因为他现在万事俱备，只欠牧师啊。有了牧师来讲讲道就好了，牧师来主持圣餐就好了。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到有些教会就是啊，对不起，我是比较没有那么注重圣礼的哈。有人觉得只有牧师才能做这个做那个所以牧师来做这做那。哎呦，他们一再请牧师来，譬如说主持圣餐，或者是做什么，或者说做洗礼的时候，好慎重啊。可是在其他的事情啊，遵行上帝的话还有许许多多的，他们都像耶稣说的，骆驼就吞下去，蜢虫就滤出来，那个芝麻点大的事情哦。那个他们很注意，那个像山一样大的东西他们没有看到。各位，你到教会，你信靠耶稣，那个山一样大的东西是上帝，是耶稣，你务必是敬畏上帝，信靠上帝。你不必太在意，哎呀，我最不喜欢信友堂那个4楼，那钢琴是卡哇伊的，神的殿应该用哈哇伊的。 不是好了，雅马哈的哈，就是有的人就是注重一些根本不需要注重的东西，然后最重要的、最敬畏上帝、信靠上帝的没有了。哦，我们看着觉得很荒唐，可是真的教会历史这样荒唐的事多得不得了，在教会里也很多。这两个人一拍即合，因为都是糊涂，因为都是可恶，都是我说粗话，都是混蛋，所以两个人看着很配合哈。你是立位人啊，你坐在这里，他说什么我以你为父，后面又说什么看他像儿子一样，到底是老爸还是儿子啊？两个都是那个智商都是幼稚啊。就是我以你为父是因为你可以来指导我在宗教上的事情，那么对他像儿子一样，年龄上是我需要好好的来有你才比较好。那可能各位你也不大懂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这样？因为今天我们对牧师不是那么看重了哈。但是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我看这个情形很可能跟现在台湾一样，我听很多人说在台湾真的最赚钱的就是开个庙，开个神坛，如果你会吹牛会骗的话，开个神坛啊，骗一骗很多人就来了，那比什么你的银行被盗款了，那骗的还容易。可能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就他觉得很高兴哈。第十二节，弥迦分派着少年人的祭司立位人做祭司，他就住在弥迦的家里。弥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立位人做祭司啊。哇，你是不是要耶和华听到这句话是不是要吐血呢？这个祝福是从他妈妈开始的，哎呀，祝福你啊，因为我咒诅你错了啊，现在我还帮你做了你偷来的脏钱，脏物的脏又是肮脏的脏啊，脏钱来做两个像，然后再找一个祭司，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开个耶和华的殿，那个饭店的殿也是圣殿的殿哈。然后荒唐不荒唐？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想比这荒唐的事也并不少哈。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